应该是说呢，下面所讲的亲友书事中引经文说呢，朱比丘，如果譬如有人呢将大地的土制为这个丸子像数脖子一样的来数，说呢这颗这是我的母亲放下一个丸子，然后呢又说这个是我母亲的母亲再放下一个丸子那这些大地泥土所做的这些丸子啊，很快呢就会被数完，但是呢这些辗转为人母的这个量啊却还不能够数完，就是说明呢自己的母亲还有我的母亲的母亲等等辗转为母次第的这个量呢是没有穷尽的时候。那以上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呢我们轮回的时间太久太久呢，不断受生的这个数量呢也是呢难以计较如果还不知道这个厌离生死呢就还要继续的受生。像在四百论当中说，如果说一颗柏树子呢代表一生开始呢还不会觉得可怕，但是呢当它不断的增多了乃至无量啊，我们数都数不尽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就难免呢我们不升起这个恐惧之心了那在世中也说呢，我们烁烁结生的这个量啊就像这个浓稠的森林相续绵延不断实在呢很难把它数清楚。那行在这个难行的生死大旷野当中呢，是应当啊要经常升起厌患的心，然后不断的思维速速结生的过患以求出离。所以先到这边因为这些呢我们就是一次太多的话就怕呢哇就是念过去，然后呢就一个印象你没有时间思维，没有机会沉淀这个是蛮重要的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比较容易的去观察，有一些呢不容易这个观察像我们呢就是你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的话像我们说以前的人这个在这个就是男女婚嫁的时候就是要寻求这个门当户对所以呢现在也还是这样，就是说不是要求门当户对，就是结婚的时候啊他是不是很多都要去合八字啊合命盘啊就是说要请这个算命先生来看那以前的人会可能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会觉得说哎呀不以为然吧或者是觉得说这个都已经谈及这个交往这么久，如果这个算命先生算出来不合的话那可怎么办所以其实以前的人他这个出生的时候啊弄这个给人家这个算命先生算命盘他如果觉得这个孩子他的命不是很好，算命先生好像会给他做一些调动一下就是让他以后呢去跟人家合八字合命盘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顺遂一点那其实这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是说特别的就是我们说大善大恶就是我们不是特别的善或不是特别的恶的话，本来呢人生中呢就是有一个数除非我们学习佛法，那有一个数呢这个只要我们这个你其实它整个命盘我们说过嘛，它其实就是一个业力的显现你不见得你这一生一定会照你的命盘走，但是呢高明的这个命理师呢他呢总是呢在你修行之前呢在你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品性非常的好或者是说造恶多端的话，如果不是这种状况通常算的它其实是挺准的，因为呢只要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它其实就落在这个数当中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这样算的时候呢你就看呢有些人呢他是算好玩的，说这两个人他这个没有交往之前不一定是夫妻，有时候朋友也是这样，你说没有这个交往之前呢看起来就是不合适的因为个性不一样可是呢就是后来呢可能成为这个手帕交，成为这个知己，成为死党有可能，或者是成为夫妻所以因为有些人他这个命理师他从你的命盘他可以看得出来说哎呀你看他看起来呢初看起来他们是不合的，可是呢真的相处起来呢真是天造地设的就是非常能够互补那个呢就是 他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因缘不一样。好，那也有的人就是，哎呀，你看起来就是一拍即合，可是呢，经过多少时间的这个相处之后呢，他们就是，哎呀，就是以这个分手这个离异做收场，好，就是有的。那有一些呢，他这个命相师呢，他就跟你看，就是其实也不一定要命相师，就是我们只是说，其实这个业力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命啊，我们的运啊，跟我们这个都是其实一个业力的显现，你说这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就是说你这个两个朋友可能是在这个工作上，或者是这个经商做生意呢，就是能够成为很好的这个工作伙伴，因为呢他们彼此之间呢就是能够互相帮助，不过或者是这个修行的道理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呢刚好都可以互补到那个彼此呢比较弱的那一方，或是彼此在一起呢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善的这个发展。那这个在佛法来讲呢，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共业啊，他们之间业缘啊就是一个善缘，然后共业呢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一起做生意的时候总是就是能够就是赚钱，那自己这个独立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是这么的顺遂，所以他就是一个善缘跟恶缘，一个共业跟别业之间的这种影响，所以这些都是真的都是不一定的。所以你同样一个人，像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关系不定，你从亲子之间里面看，这个小孩子呢，他对父母亲啊，他这个关系不定啊，不要说这一世，其实在一天里面关系就不定。因为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哎呀，可能对我特别的关爱，特别的好。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考试考不好下来的话，本来早上出门这个高高兴兴出门，结果晚上回来拿着这个大红单子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高兴了。这一天里面呢、哎呀，他可能这个时候呵护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苛责我的时候，关系马上不一样。这时候照下来了，马上就是这一种，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就不一样。所以不要说我们不是看那个出现，其实我们从一天里面，随时这个关系都在改变。只是说这个时候。他虽然知道说这个孩子虽然说哎知道这个父母亲是对我好，他心理上面呢被责骂的时候，他可能会不舒服不高兴，有些是会有抱怨，可是心理上面那个善业的这个摄持力量还是比较重，就是知道父母亲呢是爱我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每一次的这个关系不一样，如果说能够呢看得到我们的这个过去今生的话，就很能够理解这一点。那在这个大陆啦，有一位这个老有一个这个金先生啊，他是这个开工厂做老板的啊、那他呢就是因为他平常呢是没有学习佛法啊、就是他在还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他是属于一个就是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啊、所以他对朋友是非常的那一种可以那种两肋插刀的啊、所以那时候呢他的这个有几个朋友啊，他们就约好啊要去这个山西五台山啊去找一个这个师父啊、这个传说中的师父呢他是有一点点就是可以看你的这个过去的，那很多人就去这个找这个老和尚呢去这个问他们这个他们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家庭上面的困难啊，事业上面的困难。那这个金老板呢，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对朋友很好嘛，就带朋友去了，就他们就这个去到那了之后呢，就是看到这个老和尚啊，其实他只是陪人家去，只是他看老和尚说，哎呀，怎么就是啊，别这个。这些就是去问的人啊，他们这个问题呢当然一方面就是得到解决，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老和尚他也都就是能够把对方的状况啊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自己呢就是心理上面一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心结呢一直就是放不下，就请求说呢也要请教老和尚这个问题，然后就讲到说他的这个婚姻啊就是一直呢对他来讲呢造成一个这个心理上面的一个烦恼因为他娶的这个太太已经娶的这个就是他跟他太太之间的这个婚姻啊已经有12年了，那他有一个10岁的孩儿子可是 他这个太太呢，就是说他当初呢，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结婚一开始结婚就是已经就是不和的。那为什么不和呢？因为这一个金老板呢、啊，他过去呢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朋友，而这个女朋友是他的邻居，又是他的这个曾经跟他同班同学，就同窗过很多年，所以他们等于是青梅竹马长大。这青梅竹马长大之后呢，就是已经就是论及婚嫁哦。可是就在他们已经论及婚嫁的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了他现在的这个太太哦。这个太太呢，哦，他说其实从客观来讲啊，从他的这个他太太的外表、他的家世，还有他的这个工作啊，种种方面啊，哦，都比不上他原来的这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可是那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碰到他呢，就是一下子就一见，两个人就是好像这个一拍即合，就非常的这种就是谈起这个感情来了。那家里人也反对，因为你本来就一个论及婚嫁的女朋友，而且人家条件很好，那他就是不顾他父母亲的这个反对呢，他呢就是一定要娶这个他现在的这个太太。那娶了这个他太太之后，因为父母亲他坚持，他就是娶，让他娶了嘛。就婚礼过了之后嘛，就是婚礼到这个前三天啊，都还有一些朋友来这个道喜嘛，道贺。然后到了他这个结婚的第三天的时候，他也是就是有朋友来看他。那当然这种喜事大家喜欢开开玩笑，就说哎呀，你这个结婚啊，这事情都没跟我们讲啊，哈，就是开他玩笑哈。然后呢，这个金老板呢也说，哎呀，就是来不及嘛，哈，就说他朋友就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哦，因为他跟他太太呢，新婚的太太呢，就拿这个这些糖果啊这些啊去请他们吃，哎呀，他们这个朋友就开玩笑说，哎呀，原来你太太这么漂亮啊，哈，就是这个嫂夫人啊，长得哎这么漂亮，都没有让我们见到，哈，就他也是因为客气的关系，这金老板就说，哎呀。丑可丑的嘞，我都有一点后悔了啊，也是一句戏言，结果没想到这句话一讲出来，他这个新婚的太太，这个杏眼圆睁哈，这睁大眼睛呢，当着他的朋友面给他几三个耳巴子，就给他掌了嘴啊，然后呢，他一阵子呢啊，就是。突然就被打懵了啊，就是已经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被这个打了几个巴掌。结果呢，等到他这个回神过来的时候，哇，怒急攻心，气到不行哦，正准备呢要这个好好的修理他的这个新婚妻子，可是呢，就是他一想到说，哎呀，他的父母亲还在啊，他父母亲那可就是给他父母亲太丢脸了。然后他的这个朋友也是尴尬到不行，就觉得说，哎呀，就是一直赔罪啊。后来他才按耐下来，就是强颜欢笑的啊，就是跟他们这个应酬。可是他就说，这金老板说，从他开始结婚，就是从他结婚三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此之后他们十二年来啊，就是吵吵闹闹的都没有断过啊。他也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个苦恼，就是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呢到底要怎么解决啊，哈。然后这个老和尚呢，他呢就这个沉思了之后呢，就问他说啊，就说，哎，你是不是呢特别的呢这个喜欢这个白色的这个孔雀啊？金老板就说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白色孔雀特别的素雅啊，不都跟那个其他都不一样。他说他常常啊带这个孩子去动物园的时候呢，都常常喜欢看这个白色的孔雀。那这老和尚就跟他讲了，你因为你跟你这个夫人啊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前三世呢，三世之前呢，你呢本来是一个这个小男孩，那常常呢，就是上山呢去砍柴，那山里面呢有一只白色的孔雀，那你呢，看这个孔雀呢很欢喜，因为它长得呢很漂亮，那你就常常呢就带食物啊，上山呢的时候呢就去喂它，那这个孔雀久了之后呢，跟这个小男孩呢也亲切起来了，就变成两个就变成朋友，变成朋友呢，这男孩呢喜欢这个孔雀，孔雀也喜欢这个男孩，那这个后来呢这一次就过了，过了之后呢，到了下一次，到了下一次，这个男孩子还是身为这个男孩子，然后这个白色孔雀呢，他投身为人，作为一个女孩子啊，那因为呢，这个 这个宿世的这个情缘呐、啊，啊，就是他们呢这一次在见面的时候呢就结为夫妻了啊，因为这个过去呢就是有这个姻缘，结为夫妻之后呢，因为这个女孩子她是这个孔雀来投胎的嘛，就是她前一生还是孔雀，所以她有一些这个畜生的习气，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很欢哦，因为这个畜生嘛，就觉得这个相处起来呢，这个女人很麻烦哦，所以呢。他这个第二世的时候呢，虽然结为夫妻呢，可是呢有时候常常就是会有一些冲突，冲突的时候不免了就会、揍他的这个太太几下、哦、那因为他女人家没办法打不回去嘛，可是心里怀恨啊，怀恨之后呢、哦、那这辈子第二世不是做了夫妻了嘛、哦、哎呀，到第三世呢，这个男孩子呢还是又转身为一个男孩子，然后他是好像是练武的，那有一天呢，就是这个上山的路上，他就推着那个车子啊上山。上山的路上啊，就呢山路上呢，突然呢，哦，就是这个旁边呢就冒出，就是这个跳出一只这个狼，哦，一只狼呢要咬他，哦，咬住他。然后呢，因为这个男孩子他是练武的，他那个车上呢有铁链子，他就呢就跟这个狼呢对抗，哦。就跟他对打，然后呢就把他车上那个铁链子呢拿来，就把这个狼啊，他的这个脖子啊就给他这个勒住啊、哦、勒到这个狼啊他已经就是像窒息一样啊、哦、把他勒住，然后他以为他这个好像这个昏过去了啊、哦、以为这个狼啊就是大概这个不能活了啊、哦，所以他窒息之后呢就把这个狼啊丢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草丛里面就走了。走了之后，其实这个狼他是没有死、哦、他就是这个窒息，然后他在醒过来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勒得很紧啊，整个勒得很紧，他这个已经伤到他的神经了，所以这个狼已经变成这个四肢瘫痪不能动了，所以他用叫的把他的这个同伴呢就是叫过来了，把他们同伴呢就把他这个就是拉回他们的这个洞、哦、那最后这个狼呢就慢慢的死掉。然后接下来这一世呢，就是金老板跟他现在的老婆啊。那因为呢，过去是呢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这一世呢，他太太呢还对他还有怨啊。然后这个一听之后呢，这个金老板当然吓了半死哈。那老和尚就安慰他说：“这个生生世世的轮回都是这样的，你不要太害怕，不要想说我身边就睡着一头狼，他确实就是一个人啊，只是那是过去世的关系。可是你们之间的这种缘啊，你必须要善了啊。”他就跟他讲说。因为其实金老板呢应该是他们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一直都不舒服哈，所以他心理上面呢一直有一些这个就是疙瘩吧哈，然后他就是说那他们之间这个婚姻有没有办法改善啊哈，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讲说，因为你平常你的心地呢非常的善良，你也很愿意帮助别人，你也曾经呢资助人家呢那些那个失业的人呢、啊、哦，他们想去这个庙里呢就是这个烧香啦祈福啦因为大陆的那个寺院进去都要买门票嘛然后就是也不便宜呀、啊、那就是因为他人家这个是个失业的啊、哦、就没有工作呢，他就看了他也会主动的去买票，就是让就是都会随缘做一些善事啊、哦、所以你有这个因缘啊，那个老和尚就跟他说破，就说呢如果说你们之间呢如果不这个化解的话啊、哦、你不这个修行的话，你再过啊、哦、等到你四十几岁的时候啊、哦、你这个会因为一个事件呢使令你呢就是终身呢就瘫痪因为呢那就是你会跟你的太太会又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他这一世跟他太太之间有时候呢还是常常会起冲突，就是又为了一个事情呢吵架吵架之后呢他不高兴呢就是呢也打了他太太一下就打了他之后呢就去睡了。那他太太呢就这个心里啊就这个结恨不舍嘛，就是那个恨意没有消啊，就去找了这个铁那个叫什么电线呢就把他勒住，就是把他绑在他的这个脖子上，然后去把他那个绑好之后他给他通电之后这个他这个先生呢就这个昏死过去就他没有死不会死 等到他再醒过来，他这个脖子一下已经会全，就是全部都没有知觉，从此就瘫痪一生。那其实就跟他的这个上一辈子把这个狼弄的这个全身瘫痪，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业力的显现。那这个金老板听了之后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说他其实他在五六年前，他曾经有一次呢，就是在百货公司的这个电梯门呢、这个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呢，有一个人被推出来，用轮椅推出来，是也是那种不能走路的人。他怎么他吓一大跳，说：“诶，那推出来的人怎么看怎么是他？”可是比他年纪大一点，四十几岁左右。他吓到的时候，他再去仔细去看，诶，不是，是别人。可是当他没有注意的时候，又觉得说：“诶，怎么那个人就是他？”所以他心里上面一直有一个疙瘩。他现在终于明白，就是在跟他预示一些征兆。所以他现在听了之后非常害怕，那老和尚就是跟他讲说，你就是回去、就是那个要念这个普门品、就是一直呢、回向呢、给你这一个太太，然后呢常常就是有空呢就诵持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号、然后呢慢慢慢慢呢消除他心中对你的这个恨意，你就跟他忏悔，心里面呢要跟他忏悔这件事情呢，也没有让他太太知道，就是从他自己这边做，然后慢慢呢他太太呢会对他呢升起呢爱心，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就是感情会比较融洽一点。那后来呢，这个金老板呢就回去呢积极呢就照老和尚讲的就做哈、所以后来他们这个整个这个感情呢婚姻呢都呢调和很多。所以从这边你看，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佛法常常跟我们说我们要这个随缘不要攀缘。其实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烦恼的这个习气还很重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攀缘啊，看起来呢我跟他之间好像这个攀的是一个好缘，攀的一个善缘，就是好像我们相处的还不错。可是如果说一个因缘之下，可能一个因缘改变了，他马上这个就变成恶缘了。所以你看他们从最初，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故事啊，但是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因为毕竟我们想他们之间可能也不是只是三世的因缘吧，因为我们看这个在经典里面他都是这个生生世世的，不是三世而已，可能他在过去之前还有其他的因缘。可是从他这个故事来看的话，他从最初这个小男孩跟这个白色恐惧，他们彼此就是不知不觉就种下彼此贪爱的这个种子的。他那时候哪想得到说为了这样一个贪爱的种子，然后将来变成夫妻之后呢，结果发现还真不好相处，因为这个习气不一样、然后开始这个恶缘一点一滴的结下来。那也还好是这一个金老板他这一次碰到这个，就是因为常做善，心很好，所以常有这个机会碰到老和尚，不然你看多可怕、就是之后呢他可能就要终身瘫痪，40岁以后就要这样子过他的下辈子。所以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六苦里面第一个就是没有决定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使令我们呢，就是卸脱我们的这个贪爱跟嗔恚之心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思维。好，那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色受想行识，对对对。我有一个师兄啊，他没有出家之前呢，就是他有一个男朋友在交往嘛，然后呢他那时候呢就是跟我们讲说，那时候还没有出家，他就跟我们讲说他们呢到那个南部啊、南部一个有一个会看的一个老和尚呢，就跟他讲说呢，你这个男朋友你以后呢跟他结婚之后呢，然后他会出一场车祸跟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故事很像，出一场车祸之后呢，他就是终身要坐轮椅，就是变成半身不遂，那你呢就要照顾他一辈子他听了之后呢吓得半死那我们呢当然是觉得说这个也不见得是真的吧因为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总是尽量不去讲这些嘛，就是大家就是讲这个政治政见的比较不去讲这些。但是呢，对他来讲呢，这个影响蛮大的如果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当然这种事情也很多嘛，不用说他现在没有发生，因为已经出家了。 可是在我们社会上其实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他们当初交往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说 我下半辈子是要来这个照顾他，是要来还他的债，因为当初人家追求是多么的这个不容易啊，哦，就是呢非常的这个殷勤，非常的那个每天三天两头的去站岗，还不知道什么 做多少的辛苦的事情来感动你，结果一结婚没两三下就哎呀你要付上这个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来这个照顾，那就所以这个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业缘啊，好，哦，就是一世里面它就有千变万化，真的变化很多。因为天道的众生他在他的那个境界里面，像我们看人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虽然有一些可能我们不是很欢喜的人，可是你心情很好的时候你不会想对他发脾气，或者是他你心情很愉快的时候他做甚至做一些触恼你的事情，平常你会不高兴他，可是你也不会，你在这个时候你也不会就是对他生气。那天道的这个因为天道的人他有他一定的福报才会升天嘛，他在这个福利的摄持之下，他在那个境界他是欢喜的，所以他不会想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他不会说来去观察说我过去的宿世的这个对这个冤家然后来伤害他，是不会有这样子，比较没有这种状况。大部分我们说这个怨憎会，就是这个会就是遇到嘛，遇上的时候过去的这个业力种子现前，它就是不是说一般不是我们是特别去照做经营的，不是特别安排的，就是你碰到了时候呢，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缘啊，哦，就是它就会显现。所以我以前认识一个这个信道教的这个朋友啊，他呢他送我一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叫灵柏。它是一种水晶，一颗水晶，他说处理过的，因为他们是这个专门研究这个，那他就做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专属的，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就是只有我用，那呢他就是那你这个灵柏啊，你就是写上这个人的名字或这件事情啊，那他就会转，他会转顺时钟呢就是善的啊，逆时钟呢哎呀就是逆的，就是顺逆。如果说你跟他之间的缘很好，他就哇转得很大啊。如果没有什么缘分的话，可能停在那边。那，如果说缘不好的话，他可能会这个逆的啊。那时候送我这个，我就是当然我们学佛的人不会觉得说以这个为准啊。那他告诉我啊，就说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也很有趣。我就问他说，那你这个东西怎么用？他就说，你随时哈。你如果是问人的话他不会变，就是你现在问是这样，你那时候问也是这样，可是你如果问事情的话他会变，因为事情他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会改变。那我可能是因为我可能也只是不是说像他把他奉为这个那么相信的，我就这时候也来转一下，那时候也来转一下，不对啊，他其实也是会变啊，他有时候你因为他怎么他是说人的关系，人的这个业啊，人之间的这个缘他不会改变，可是事情呢这时候那时候会不一样，那我就看不是这样子嘛，其实我今天这样子摆他啊，他晃了，真的会晃欸，不是假的，会晃好大一个圈这样，可是呢改天他可能就停在那边或者小小的晃哦，所以佛法来讲还是比较有道理的，随时都在改变，不是说人就不会改变。那当然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去探究，因为它就是也是像是一种占卜的吧，就是它包括你办这个活动或者是你做什么事情，它是一个是不是能够顺利成就，或者是会困难的，那你就来摆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摆得很大的很顺利的，其实还蛮困难的嘛，只是说我们后来怎么诠释，就是说因为呢这个是一个能够利益很多人的一个活动，或者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呢栽培这个善根种子，所以呢这个一定是这个会有模考的啊，但是呢它是一个很大功德的事情，所以它还是要给你摆得很大来作为以资鼓励，让你有信心能够继续去办。那佛法是没有相信，其实人跟人事物都随时都在改变啊。那我们今天到这边。